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主恩常在，林真儿在这里向您问安。在主基督耶稣里，无论是我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是神眼中的珍宝。所以林真儿为着能够在这段时间陪伴您，继续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学习和长进，不断地来献上感恩。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的来默想创世纪的第47章。我们要来看一看神是怎么恩待我们的，他又希望我们怎么去恩待他人。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恩待了我们。虽然我们软弱不配，我们原来并不知道你的爱，但是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安静在你的神座前，求你保守我们心被恩感，也能够成为一个会恩待人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慧南是一个非常懂事贴心的好孩子，他的妈妈爸爸在他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这让他比同年龄的孩子多了一些忧伤和成熟。由于常常需要辗转于爸爸妈妈家，暑假寒假又常常被送到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家，慧慧呢，他就习惯了随身携带他自己最爱的毛绒玩具和生活用品。他觉得自己的家就是这只 Hello Kitty 的行李箱，不管爸爸妈妈各自的家有多大多豪华，他都没有特别的归属感，因为总是一个人的时间比较多。慧慧在没有人的时候就和毛绒玩具说话，为他们歌唱，他的歌声清纯甘美，如同天籁一样，可惜就是听过的人是寥寥无几。正因为他的安静和成熟，他更多时候是被忽略的。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他好像一个不被注意的透明娃娃一样。直到学校来了一个新的音乐老师方华，有一次路过慧慧的教室门口，他听到了她安静却美丽的歌声。方华老师心中十分震动，推开门，看到孤孤单单坐在教室里的慧慧。慧慧因为丝毫没有准备，吓了一大跳，歌声戛然而止。老师看着慧慧，不敢相信这么美好纯净但又忧伤深刻的歌声是从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子口中发出的。从此以后，每天放学后呢，芳华老师就单独教导慧慧学习音乐和发声，也会给她买各样的零食和小礼物。只要爸爸妈妈同意，连周末芳华老师也把慧慧带回家中，和自己两个女儿一起度过周末。慧慧的生活因为老师的关爱和照顾完全改变了，她不仅开始爱笑了，歌声中也多了许多轻快和色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最需要的并不是物质和享受， 哪怕拥有全世界，没有爱和关注，我们都会感到虚空和孤独。慧慧从小经历父母离异带来的冲击，她最缺乏的就是家庭的温暖和稳定不变的关注。芳华老师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哪怕仍然不能代替父母，但也让慧慧品尝到无私的爱和温暖。芳华老师所做的可以带给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最重要的翻转，他带给慧慧的不仅是零食和礼物，也不仅仅是陪伴和安慰，而是生活之中所有值得努力和继续的盼望，以及生命的动力，那就是爱。相信等慧慧长大，她一定会深受这段时间老师带给她的巨大影响，成为一个充满感恩、爱心充足的人。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发现约瑟这个美好的生命就是充满了无比的温柔、仁爱与怜悯。他对待家人的态度值得我们去效法。不管这一生他因为哥哥们带给了多少的痛苦和磨难，最终他却仍然选择对他们温柔以待。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但愿每一天清晨醒来，我们心中都能够感受到天父满满的恩典，满满的慈爱。不管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多么的亏待我们，神从来都是以丰盛的恩典为我们存留。只要我们愿意以他为满足，而不是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任何事物，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如同约瑟一样，不再是苦读的人，而是一个温和、谦卑、柔顺、慈爱的人。世界将会因为有你而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又以慈爱来呼召我。今天我愿意做一个爱的器皿和管道，把你温柔的爱流到这个缺爱的世界上，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呢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47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约瑟是怎么照顾家人的？第二，雅各年老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吗？愿神借着这一段特别的时光，能够带给我们全家爱的互动和交流，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无论从大到小都能够成为恩待他人的人。好，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成为圣洁，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朝着标杆奔赴直到终点，放下过去伤痕累累，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苇，因你已命定，我的招救赎都全是恩典，的梦赦免都全是恩典，回想一切怎能不感谢你，心充满感谢，哦，的着前走都全是恩典。创世之前，我已被拣选。
着标杆奔赴直到终点，放下过去伤痕累累，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荟，因你已命定我的脚救赎都全是恩典，充满感谢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在耶稣里向亲爱的朋友问安。这几天我们在聊基督徒怎么去面对世界上的霸凌的现象，我们该何去何从呢？我们是逃避呢，是拒绝呢，还是以恶报恶呢？统统以上都不是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们这两天聊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儿女去面对，去预防。其实这个话题背后的核心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人类社会充满了霸凌现象，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进行预防。我们知道霸凌是罪的一个最丑陋极致的彰显，那么就表示说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喜欢霸凌的一个灵。只有福音可以翻转和改变我们，让我们里面本来是恶的，但是现在却是义的。我们里面本来是自我中心的，现在却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今天呢，让我们来思考一个话题，就是其实霸凌呢，它是一种结构上的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社会容忍不公的现象，比如说极度的贫富差距，比如说种族和族群之间的歧视，比如说性别的不平等，比如说社会地位的差距所带来的一些不公的社会现象，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从圣经的角度，从真理的眼光，从福音为中心的一个价值观和视角去解释，去看待，去处理的话呢，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罪。这系统化的罪呢，很多时候就会带来世界对信徒对教会的逼迫，因为国家机器可能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存在的， 而这一刻我们就会发现，霸凌已经不再是校园存在的一对一或者是多对一的一个小型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型的大范围型的系统化的罪了。在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先知多次的责备以色列社会一个群体性的罪，就是欺压弱小。如果我们认知到为什么在先知书里面会提到世人呐、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为什么先知会提出来？就是因为当初的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霸凌的现象了。今天当我们观察我们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大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确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它有大型的霸凌的现象存在，而且是以社会公义的形式存在的。比如当我们失去信仰自由，当我们无法再公开的去敬拜神、去服侍神、去享受信仰的自由时，这一刻我们就懂得我们正处于一个系统性的集体的霸凌的现象。如何预备我们的儿女他们的心呢？就是让他们看到神在宇宙中掌权，这才是一个永恒的事实。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每一个历史阶段的问题，但整个人类历史是一场伟大的叙事，是神没有放弃我们，主动寻求我们，为我们牺牲，想要与我们和好的一段他的故事。因此他并没有放弃我们，而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有责任向被集体霸凌的这个世代发出呼声，让他们看到神的爱，听到神的爱，尝到神的爱，透过我们生命的翻转和改变。所以每一个做神儿女的都需要踏踏实实地跟随耶稣，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征战。我们要靠着他的恩典和能力，穿上全副的军装，才能够抵挡撒旦的诡计，在末世的时代做他毫无瑕疵的儿女。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有责任进行家庭的教导和栽培，使我们的儿女能够站立起来，做他们那一个世代的光明之子。每一个世代都有我们自己当面对的属灵的征战，以及当面对的对这个世代集体霸凌的一个基督徒的回应。爱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耶稣基督他虽被羞辱、鞭打、讥笑，并且背叛，但他没有以恶报恶，乃是在十字架上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霸凌如果是罪的结果，那在基督里，在福音里面就能够带来新的可能性。我们如果效法基督，就会效法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祷告和榜样。虽被凌辱、讥笑、背叛、伤害，甚至是钉死，但他没有选择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而是进入到坟墓，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而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面对这个世代的霸凌呢？我们其实是要培养他们兴起做他们这一个世代的精兵，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他们自己经历十字架的大能和医治，经历主基督耶稣救恩的可贵和福音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彰显了，使他们能够胜过他们里面那一个同样有可能成为霸凌他人的那个罪性，然后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使他们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尊严和价值，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份尊重
看待他们身周围所有的灵魂，爱这些失丧的灵魂，以至于他们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为这些失丧的灵魂付上代价的去受装备，去成长。他们可以兢兢业业的在神面前，从小就懂得建造自己的使命感，从小就知道从神那里寻求安慰，寻求满足，从小就知道怎么靠着祷告去面对他们的人生。这都是父母亲必要去预备儿女的。千万不要只是告诉他们，别人打你就打回去，别人骂你你就骂回去，或者惹不起躲得起等等这些最粗浅的面对霸凌的一种回应，而是要深刻的从罪性的角度帮助我们的儿女渴慕福音，活出福音，最后传扬福音。作为教会，我想全体更加的是有这样的责任，不单单要支持父母亲教导自己的儿女，我们更是要在教会当中建立家庭事工，鼓励每一位信徒在家庭当中活出基督那荣美的生命来，同时教会全体来承担这个使命，做光做盐，建立安全尊重的群体，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灯塔。虽然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但是教会却像明灯一样的放在人的台前，吸引许许多多的人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之中。因为我们是他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人都会霸凌，不单单只是那一些在社会上、在校园中、在家庭里实施暴力和霸凌的人，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追求权力的，都是喜欢满足私欲的，都是因为这个世界对罪默许而不断的自我壮大，却忘记了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不断的微小，他才能够不断的壮大。求主让我们接受我们自己的这个本相的同时，可以悔改，接受福音的重建，以至于我们是一个光明的使者。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需要积极的寻求在教会当中群体的一个支持。除了面对一些具体的霸凌现象，我们要去处理，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甚至要结合许多的基督徒的群体，共同的为弱势群体发声。除此之外，就是扎扎实实的过好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活。今天真儿有一个建议，我们就从自身开始，在神的面前仔细的思想，我是不是一个喜欢言语暴力、行为暴力、情感暴力或者是思维暴力的人，我的里面是不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暴力的倾向，我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那么今天我们就需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去对付他。只有当我们用恩慈和良善彼此温柔相待时，我们的儿女才能够敏感地觉察出来，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不是随时打骂我了，他们现在是用恩慈的言语来劝诫我，来鼓励我，来安慰我。一个在家里面用辱骂言语不尊重自己的儿女，随时践踏的这样的一种管教的方法，只会带出更喜欢霸凌的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即便是这个世界不懂福音的人拍出来的电影，也会让我们看到从人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很多霸凌者在家，在从小生长的过程当中，都被各种各样的霸凌欺辱过、伤害过。
以至于他们内心充满恐惧，他不得不用霸凌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张、孤独、恐惧、黑暗和伤痛。所以今天，除非我们面对这个现实，我们才能够一方面去预防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选择去原谅可能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给我们霸凌和暴力伤害的人，不管是父母亲，还是他们的父母，或是他们的兄弟姐妹，或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原生家庭当中对我们施暴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迫切地为他们代求，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而他们所做的只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求救信号，他们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说，我受伤了，我扭曲了，我被严重的压垮了，请求救助我吧。而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福音之后又把福音活出来，以至于更多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生命的翻转，充满了爱的生命，可以成为他们回转向神的一个管道。我们为他们铺平道路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踩在我们的身上，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
唯有耶稣的名是我的力量，他是黑暗破碎带来光芒，山高水深给我心靠的方向，他是救赎一生。